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查经组长训练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杨恩再一次欢迎你上良友圣经学院的查经组长训练这个课程。感谢主，这个课程来到尾声了，这是最后第二课了。上一课我们示范过一次查经的情况，查考信徒当如何面对失败和挫折，但愿对弟兄姊妹有所启发，有所帮助。今天这一课呢，是另一次查经示范，内容跟如何面对失败和挫折好像有点类似，就是如何面对试炼，如何面对试炼。不过这一次呢，杨恩没有请什么人到录音室来一起查经，因为杨恩要请你做组员来参与这次查经。你可以考虑参考这次的查经示范，试一试应用在你的查经小组上。好，请弟兄姊妹准备好圣经和笔记本。哦，对了，再准备一张废纸。这一小段音乐之后呢，我们就进入第23课。弟兄姊妹准备好了吗？你那张废纸准备了吗？哎，你也许会觉得很奇怪了，要一张废纸干什么呢？是要和你玩一个小游戏的。好，弟兄姊妹，请你用这张废纸折一艘纸船，或者纸飞机，或者什么动物都行啊。用这张纸折一样东西出来，不过呢只能用一只手来折啊，只能用一只手来折。好，现在你就开始吧，现在就开始做啊。那弟兄姊妹不要觉得奇怪啊，这是查经，不是做手工的时候啊。杨恩为什么叫我们玩折纸游戏呢？弟兄姊妹，带领查经就是这样，有时候呢实在需要想出一些新鲜的点子来引起组员的兴趣，才不会觉得查经是很沉闷的事情。查经前的小游戏绝对不是单单为了游戏而游戏，是有目的的。折纸很多人都会，但是用一只手来折纸就不是每个人都行了。好，刚才你试过了吗？你能用一只手折出什么东西来吗？感觉如何呢？难不难？是有点困难，但是多练习几次，困难也就克服了。我试过了，练了几次呢，就可以很顺利的用一只手折出纸飞机。不过弟兄姊妹，你喜欢困难吗？困难很多人都不喜欢，不喜欢困难，也不喜欢困难的环境。一遇到困难呢，总想马上解决掉，拿掉它，或者逃避它。那么刚才只不过是一个游戏而已。如果是真的遇到困难呢，有些人呢是连试都不试一下，就想办法要逃避，又或者是希望这个困难赶快可以解决掉。那做基督徒有困难吗？有，困难的另外一个名字啊，就是试炼。试炼，而且往往以很多不同的形态出现，例如生病、贫穷、逼迫、讥笑， 又或者是政府反对，父母反对，又或者是不合潮流而受讥笑，做生意一定要诚实吗？能不能够替老板撒谎呢？老板要是要我讲骗话，我能不能够讲骗话呢？我能不能够做假账呢？等等，这些思想上的挣扎都是困难，都是试炼。弟兄姊妹，过去几年你遇到过什么试炼吗？什么试炼呢？当时的感受怎么样呢？觉得不幸，觉得愤怒，惧怕，无奈等等。好，那些试炼对你的生命有什么影响吗？一般人对试炼的看法就是觉得很不幸，很无奈，或者觉得惧怕。怕什么呢？怕失去自由，失去钱财，失去地位，或者怕失去舒服的生活，怕失去亲人朋友生命等等。所以遇到试炼呢，能避就避，认为可免最好就免掉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看试炼呢？我们从雅各书来看试炼。好，请翻开圣经，雅各书第一章一到十二节。我们看雅各书第一章一到十二节。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，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。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，就生忍耐。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就必赐给他。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。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，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。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，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，因为他必要过去，如同草上的花一样，太阳出来，热风刮起，草就枯干，花也凋谢，美容就消没了。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好，圣经我们就暂时看到这儿。刚才我们读的是雅各书第一章一到十二节。弟兄姊妹，雅各书怎么看试炼呢？雅各书的作者认为试炼是信徒得以成长的必经之路，所以基督徒在生活中遇到试炼是正常的，从来没有遇到试炼这才不正常呢。第二节说，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。雅各不是要我们做什么超人，不把百般试炼放在眼里，更不是叫我们压抑忧伤装出喜乐的样子，而是叫我们用一种新的态度来看待试炼。那第二节的试炼，中文圣经翻译成试炼，有锻炼、考验或测验的意思。比方说小鹰经过锻炼呢，才能够随意在空中翱翔。钢铁、金银这些东西也都需要经过火的熬炼以后才能够纯净。所以试炼呢，不是破坏，不是拆毁，而是锻炼和造就。人经过试炼之后会更加成长。所以雅各说，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。而第三节说，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。 那第三节这里呢，用另外一个词来形容试炼的过程，中文圣经翻译成试验。根据原文呢，是指制造纯正没有杂质的金币的过程，说明试炼的目的是铸造信徒的品格，使信徒更像主耶稣基督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应该怎么看试炼？除了以为大喜乐之外，还要忍耐。而所谓忍耐呢，不是死忍，而是把试炼转化为祝福和荣耀的能力。我想母亲生小孩这件事情呢，最能够解释这种忍耐了。分娩的痛苦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，要生过小孩的人呢，才能够清楚体会得到。生小孩的时候，阵痛呢是无可避免的，母亲只能带着盼望和积极的心态来忍受那种痛苦。当我们以忍耐的态度度过试炼之后，生命一定会有所改变。第四节说，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雅各用三个词来形容这个更新了的生命，就是成功、成全完备、毫无缺欠。成功按原文呢，可以翻译成完美，但是本来的意思是指达到预期的目标。例如完成学业毕业了，度过少年阶段进入成年的阶段，所以这个词呢也可以翻译成成长或成熟，说明人经过试炼之后呢，生命一定会成长。而成全完备按原文可以翻译成毫无污点，全备无缺。这个词呢原本是用来形容献祭用的祭牲的，献祭用的祭牲呢必须没有残疾，完好无缺的，说明信徒经过试炼之后呢会更加完备，更适合成为活祭让主使用。而毫无缺欠原文是指败退的军队毫无士气，雅各用这个词说明信徒经过试炼之后呢，就不会成为败退的士兵，也不会成为逃兵，相反的长存斗志，永不败退，更不会投降。而第十二节说，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炼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弟兄姊妹，新约时代啊，冠冕有四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就是比喻欢欣喜乐，是庆典上用鲜花编造成的。而冠冕的第二个意思呢，是皇室的象征，这种冠冕呢是皇室成员才能戴的黄金冠冕。而第三个意思呢，是表示凯旋胜利，胜利者戴的是绿叶编成的冠冕。而第四个意思呢，是象征荣耀尊贵和崇高的地位。我们的生命好像得冠冕，象征尊贵荣耀和欢欣，经历试炼就如与主同受苦难，也战胜苦难，凯旋而归，将来要与主同掌王权。不过请注意，不要自寻试炼，自讨苦吃，因为第二节说我们落在百般试炼中，没有说去找百般试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自找麻烦啊，要不然呢就是在试探神了。那么说到试炼试探，诶，这两个词有什么不同呢？试炼和试探有什么不同呢？好，我们再看几节经文。雅各书第一章十三到十五节，雅各书第一章十三到十五节。 经文这样说，人被试探，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。但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。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好，圣经我们就读到这儿。刚才读的是雅各书一章十三到十五节。在原文里面呢，试炼和试探是同一个字。第二节到第四节翻译为试炼，而十三节则翻译为试探。但是这并不是说试炼就是试探，神会试炼我们，但是永远不会试探我们。十三节说得很清楚啊，人被试探，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。那么试炼和试探究竟有什么分别呢？简单的分别就是，试炼是神允许的，目的是叫人成长，叫人更加亲近神，而试探呢，是从魔鬼来的，目的是叫人犯罪，叫人远离神。那试炼既然不是试探，为什么用同一个字来形容呢？好，我们用以下一个例子来解释啊。小王失恋了，感到非常痛苦，非常沮丧。不过就在痛苦和挣扎里头，他体会到神的眷顾，也体会到弟兄姊妹的关怀，也更加认识自己的软弱。经过这次试炼的痛苦经历，小王成长了。对他来说，这一次经历的是个试炼，也可以说神借着这个经历来试炼他，使他成长。但是假设小王失恋以后自暴自弃，怨天尤人，整天喝酒逃避责任，更不肯面对自己的问题，终于堕落远离了神，这个经历对他来说是个试探，也可以说魔鬼借着这个经历来试探他，叫他远离神。但是他之所以堕落远离神呢，不是因为试炼，而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，被心里的愤怒怨恨牵着走。所以十四节说，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。从十四跟十五节知道，人堕落的过程有四个步骤。第一步就是私欲的诱惑。什么是私欲呢？喜怒哀乐好恶欲，这些欲望。但是这些欲望都是与生俱来的，没有什么好和坏的分别。基督信仰并不否定人的欲望，人的种种欲望其实都是神给的。饥饿就想吃，寒冷就想温暖，受挑逗就会有性冲动，这些都是正常的，不是罪。但是要是饥饿了就想到抢别人东西来吃，寒冷了就抢别人的衣服来穿，那就是罪了。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，或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内满足自己的欲望是可以的，但是超越了自己的权力，侵犯了别人的权利来满足自己的欲望，那就是罪了。又比方说夫妻间的关系啊，夫妻间的性关系是神圣的，但是跟配偶之外的人发生性关系就是罪了，就是私欲了。私欲的诱惑指的就是放纵心里的私欲，故意看不应该看的，想不应该想的，让自己处在试探里面，就是人堕落的第一步。第二步就是私欲怀了胎，我们要是容让自己在试探里面不加以节制，又不及时逃脱出来，反而继续沉溺在试探的环境里，思想也陷在罪恶里，就好像私欲怀着罪的胎，久而久之一有机会呢，终于就走上第三步，就是私欲生出罪来，就是行动 去犯罪。然后第四步就是罪生出死来，死就是没有反应，完全隔绝。人堕落以后就跟神隔绝，对神的警告、对神的呼召和劝告完全没有反应。正所谓罪的工价乃是死。好，分享到这里呢，我们就可以请组员来反省，过去你曾经落在一些试探里面吗？要是曾经落在试探里，当时的试探是什么试探呢？组员要是愿意分享呢，可以让组员分享，要是不愿意分享，就给组员一点时间默想，安静自我反省，曾经落在怎么样的试炼里啊，试探里，当时的感受怎么样，后来有没有胜过，如何胜过呢？要是胜不过，想一想为什么不能胜过呢？那个试炼对自己的生命有什么影响吗？是不是影响到今天的属灵光景呢？组长要是有这方面的经验呢，又愿意分享的话，组长也可以分享自己的经历，然后呢继续引导组员反省目前自己在哪些方面很容易受引诱、受试探的呢？性、色情、金钱、权力、名誉、成绩、懒惰、享受等等，哪些方面最容易受引诱和试探的呢？好，然后再请组员默想，经过了这次的查经，明白了这几节经文以后，我们决定改变什么吗？自己在哪一些方面需要改变的呢？现在就决定凭着神的恩典要改变什么。例如从此以后就不再看色情光碟了，要远离色情刊物，或者是不再以金钱为至上啊，不再认为金钱至上，也不再贪什么权力或者是沽名钓誉，只在外表做给别人看，而是要真心的来服侍主等等。请组员现在就凭着神的恩典决定我要改变什么东西。好了，跟着就请组员呢自己祷告啊，先自己祷告，为自己所要改变的一些容易受引诱的那些性格或者是嗜好等等，先为自己祷告，然后组长按照组员的情况，按照组员的需要带领祷告。最后呢，可以用一两节经文鼓励组员，例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，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，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亦或者是提到主导文里面的那句话，就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。明知自己定力不够，就不要待在充满诱惑的地方。那要是无可避免的遇到试探的时候呢，就要抵挡。雅各书第四章七节说，故此你们要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告诉组员，人属灵的生命如何，操练品德、道德修养等如何，就看他面对试炼和考验的时候反应和态度如何。弟兄姊妹，这次的查经示范呢，主题是如何面对试探，目的是让组员认识试探和成长的关系， 用积极的态度面对试炼。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让组员认识试炼和试探的分别，认识人堕落的过程，给他们一次反省的机会，鼓励他们受试炼或者试探的时候要依靠神的恩典胜过试炼，摆脱试探，谨慎过圣洁的生活，过讨神喜悦的生活。好，弟兄姊妹，那今天这课呢就在这里结束，而这个课程呢到现在呢已经来到尾声了，下一课就是最后的一课，我们要谈应用。我们说过了，查经的最重要目的呢就是为了要不但是为了认识神啊，更加认识神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实践神教导我们的功课。我们从查经里面呢学到什么功课，学到什么原则，一定要应用。下一课谈的就是应用方面的我们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。好，弟兄姊妹，要是有任何疑问呢，无论是哪一课有疑问呢，你都可以随时写信给杨恩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杨恩也要借这个机会再一次向弟兄姊妹说声对不起啊，抱歉的，就是虽然杨恩已经很小心准备那些讲义，但是到今天为止呢，还是发现讲义里面呢还是有些地方打错字，因为杨恩是用汉语拼音来打字的，打了拼音之后呢同音的那些词语出现了，有时候一时手太快了就选择错误，比方说应该是达到这两个字啊，可是呢我却选择了打盹，结果那讲义上的词语呢就看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了啊。像这种问题讲义里面经常出现的，所以要特别请弟兄姊妹原谅啊。你要是能够自己找到这个是什么错误，你自己改正，要不然的话就等到过些时候你再上网下载一次，我相信到那个时候呢，网上的讲义应该都是正确的，应该是修改过的了啊。好了，今天就跟你谈到这儿，我是杨恩，下一课我们再见，愿神赐福你。
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查经组长训练，本课程备有讲义大纲，欢迎来信索取，愿神赐福给您。